在这个世界上，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也有敢为的，但是我们的耶稣却在我们做罪人抵挡他的时候，就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神的爱就以此显明了。亲爱的主，我们说一生爱你，是因为你先爱我们，你爱我们到底，以致我们因为心被恩感，所以我们对这个爱有一个回应，我们也说主，我们也一生爱你。愿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主的爱里面彼此的契合，耶稣在我的里面，我也在耶稣的里面，耶稣是我生命，我也是耶稣的生命。愿主恩待我们，保守你自己亲爱的教会，与每个愿意来到你面前在你名下的人同在。求主恩待，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是耶稣的话，眼睛就是身上的灯。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基督的信仰给我们最大的挑战，不是在于信不信耶稣是我的救主，是不是承认他是为我死的。我们在座的这些已经信主多年，或者说已经走过来的人，都有一些亲身的体认。基督的信仰对我们一个更大的挑战，是信了主之后，我们愿不愿意因着救主耶稣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愿不愿意根据耶稣所定义的天国的标准来不断的调整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和行事为人。我们都还应该记得，在没有信主之前自己是什么样的光景。我们多少都是为自己而活的，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自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但是信了主之后，事情就渐渐的开始改变了。总而言之，基督的信仰今天对我们，同时也是对慕道友最大的挑战是，耶稣不仅是我的救主，耶稣也将要成为我生命的主。他成了我的主人，而我只是他的仆人，他怎么说我就要怎么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起初对教会、对基督徒抱有好感，甚至一些已经受洗尝过主恩滋味的人，最终会远离基督信仰的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他们的心里有话说，耶稣愿意为我死，这很好，我也可以接受，但是从此要我为耶稣而活，这太难了，我不愿意干。亲爱的弟兄姐妹，信仰的本身就是那样的真实。我们今天要再次回到登山宝训上，再次直接来面对耶稣和耶稣的教导。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可以，好像不 work 吗 ？OK， 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到二十四节，呼召他的门徒要遵循天国的价值观。耶稣在这六节的经文中使用了三个隐喻。那就是间接的比喻，一个就是讲说财宝的真假，耶稣在告诉我们地上和天上的两种财宝，以此来训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这一讲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第二个，耶稣在讲说眼睛好比人的一个灯光，愿此来告诉我们人生或是明亮或是黑暗。耶稣同时也告诉我们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借此来提醒我们，我现在跟从的服侍的主人到底是谁，是神还是马门。今天我们就要来讲中间的那个隐喻，那就是眼睛就是身上的灯，来讲说人生的明亮和黑暗。我们先来读两段今天的应用经文，我们一起来好吗？来，开始。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是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第二段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三节开始。没有人点灯放在地印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所以你要省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是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我们先就这两段经文来做字面上的一些解释。耶稣说，我们的眼睛是身上的灯，这就是说，你的眼睛能使你的身体找到前行的道路。如果你的眼睛是好的，是嘹亮的，或者说是明亮的，它就能引导你朝向好的事物、好的结果，反之就是亦然了。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小小的报道，一对年轻的、一对年老的华裔夫妇了，他们从芝加哥开车要到印第安纳去，他们借用 GPS 往前走，想不到 GPS 带往他们的是一条16年前已经废弃的桥，这个桥大部分已经拆除了，他们就一路弯来弯去往前开，到最后就从桥上掉下去了，结果一死一伤。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这么多的标记就 stop runway runway runway， 但是他们还是一路往前一路往前，最后太太掉下去死掉了，男人是救了，这是重伤。眼睛就是身上的灯，它是把我们全人描绘成了一个房间。耶稣说，眼睛犹如灯光，眼睛的功能或者说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照亮我们的全人，使整个房间满有亮光。所以一个人若是全身光明，他的眼睛是必须明亮。如果一个人他的眼睛昏花，就好像行走在云里雾里，就好像他的眼睛被什么东西遮蔽了，这个人就迟早会在落在黑暗中。有一次我们聚会，那时候在洛杉矶的，这个老人家走进房间的时候，一直叫主人：“你开灯啊，你开灯啊！”主人不开灯吗？原来他干嘛？戴着什么墨镜？老人家忘记他自己戴着墨镜进来，觉得这个屋子全部黑的，就好像我们，当我们眼睛黑的时候，整个就掉在一个黑暗里。就好像中国有一句成语：“一个小小的叶子叫一叶障目，可以什么不见泰山。”这么大的泰山，只要一个小小的叶子在你的面前遮住，你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今天我们就要照着耶稣的话来讲，说两种眼睛：好的眼睛、明亮的眼睛、嘹亮的眼睛，和坏的眼睛、昏花的眼睛，给我们人生带来两种完全不同结果的眼睛。好吧，我今天就再讲两点。第一个就是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美国著名的聋盲，又是盲人，又是哑巴，又是聋子的教育家海伦·凯勒，他在一岁半的时候因为患脑炎，然后失明又失聪，啊，眼睛也看不见，嘴巴似乎也不会讲话，然后耳朵又失聪。这个海伦是一个生命是一个奇迹，最后他竟然毕业于哈佛大学，他是美国全球盲人基金会的国际关系的顾问，他访问过几十个国家，在全世界各地倡导建立盲人学校。有一次他在一个大学演讲，有一位学生提出这样的问题：海伦女士，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一个人可能遭遇的最大的不幸是什么？海伦回答说，是有眼睛却看不见。哈伦说的很对，人生最大的悲剧不是没有眼睛看不见，而是有眼睛却仍然看不见。大家可以想一想，人如果看到宇宙万物的奇妙的存在，却不看见创造的主，我们常常在外面旅游，我们会非常的赞叹，人是那样的渺小，这个自然是那么的伟大，但是如果你看不到造自然的主，你岂不就是眼睛看不见的什么东西？如果我们看到人世间应该有公理，我们常常觉得里面有一种义愤，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却不见设立善恶标准最终的是谁啊？是神，那岂不就是说人生的一个不幸吗？就好像上个礼拜黄牧师在讲述了大卫的故事一样，大卫的所作所为在数千年之后仍然可以强烈的震撼我们的心，是因为他眼睛明亮，他在与扫罗彼此的关系中，他首先能看到上帝。如果大卫的眼睛灰暗，他就按照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在营底基的山洞他可以杀掉扫罗，但是因为大卫的眼睛明亮， 他在看扫罗之前先看到了神，他敬畏神，于是扫罗，他看扫罗只是上帝的受膏者，所以除了远避扫罗之外，他的内心竟然不敢有一丝想杀扫罗的念头，即使他后来象征性的割下了扫罗的一块衣襟，心里都会产生自责。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即使到了最后，扫罗是被神拿取了性命，大卫却为战死在沙场的扫罗洒泪。我每一次看到这一首大卫在听到扫罗战死沙场时写的哀歌，我的心都会被震撼。本来一个一生要追杀他的仇，不杀死他心里就难受的这样一个面对这样仇敌的时候，当他在战死沙场的时候，大卫没有里面的庆幸，说上帝啊，好，你把他给杀了，把我的仇人给除了，没有啊。你看到他想到什么？他想到以色列，想到神的荣耀。他说，以色列啊，你的尊荣者扫罗在山上被杀，大英雄扫罗何竟死亡。他在对人说，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亚斯基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隔离之人的女子惊跨。他对以色列百姓说，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号。他也在哭号，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的衣服有黄金的装饰。扫罗是神被神高的第一代君王，他有里面有生命中有很多的破碎和败坏，但是在扫罗，在大卫的眼里，他就是神的受膏者。在恩恩怨怨的人际关系中，在如何让自己跳脱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难处中，我们其实也可以来学效大卫。大卫每每看到人之前先看到神，神就让他看到人的肉眼所看不到的来自天上的祝福。所以同样，除了人与人的关系之外，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上也一样需要我们因着神而眼睛明亮。大卫有一段圣经在诗篇中，他这么说，我的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们一起来，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上胆了，要等候耶和华，要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前面讲的是大卫和人的关系，他在人的关系中先看到神，再看人就开始不一样了。在人和环境的关系中，大卫也是如此，我的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在敌人这么的围攻中，他孤单到一个地步，好像就被父母离弃的一个婴孩。在这样无力的光景中，他怎么来思想？他想到的是等候耶和华。他一直在说，我要等候耶和华。他与其是对人说，不如在对自己说，当壮胆坚固我的心，我在说，我要等候耶和华。大卫面对仇敌的围困危险，其实就像一个被遗弃的父，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孤儿一样，但是他里面因为有一个明亮的眼睛，有一个透亮的看见，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也可以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是一个眼睛明亮的人。我曾经在这里讲过，亚伯拉罕一生中有四个重大的抉择，在每一个抉择或左或右都需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就像你今天一样，你要面对人生的抉择，你都要有一个里面的看见。我们来看亚伯拉罕四次的抉择，你看到他里面的眼睛上的明亮吗？亚伯兰第一次的抉择是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是要舍弃眼见的安全和舒适，要蒙召到一个自己所不知道的地方去。我们来想一想，当你要去到一个神指示你却是你根本没有把握掌控的一个环境中，你有这样愿意的心吗？你能够真的看到神在这个呼召背后的祝福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想说，我们来寻求上帝的旨意，在这样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你能有这样的看见吗？你愿意走到一个虽然自己不知道，但是知道是神要祝福你的地方去吗？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第二个，我们来想说，他离开侄儿罗德，要选择继续过筑坛和支搭帐篷的生活。他很富有， 但是他仍然看自己是一个匆匆的地上的过客，他看见天上有个更美的家乡。今天如果我们碰到这样的抉择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像亚伯拉罕有一个灵里的看见呢？第三个，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以实玛利和以撒他的两个儿子之间做一个抉择，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两个儿子都是他自己生的，但是他听神的话，要他放下血气之子以实玛利，却选择那个以撒。他在神的面前，他看到神啊，我从此以后不再用自己的筹划和算计来成就神在我身上的应许。多少的时候我们可能说我们今天这样做是为了上帝的缘故，其实在这里神给我们里面的分别，有一个是我们的血气之子，是按照我们人生的计划自己的预想出来的，还有一个是上帝所做的，在我们根本不可能的情况中，神做了那个以撒。第四个抉择，他奉献独生爱子以撒，离开心中的挚爱偶像。多少的时候我们也有我们的里面的以撒，我们不肯放手，这是我的以撒，看得比我生命还要重要，我情愿死一死也要拿住这个以撒。今天神说要把你超过你生命的那个挚爱愿不愿意献给我，你能够看见他背后的祝福吗？如果亚伯拉罕不能献上他心爱的以撒，他就会被偶像的灵所辖制，他没有办法来完成神在他生命中的托付，以及成就神在他的生命中的应许。这些东西都需要眼光，这些东西都需要一个嘹亮的眼睛。亲爱的弟兄姐妹，亚伯拉罕的这四个抉择在我们的生命中随时都会出现，问题是你能够看到吗？耶稣说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是通向心灵的一个仓库，你的眼睛看到什么，你的头脑里就会思想什么，你的眼睛注目什么，你的人生就会投注在什么上面。其实上一堂信息我们说的，耶稣说的积财宝在天上，就是挑战我们的眼光，看看我们的眼睛是否明亮，是否已经看到天上的财宝。大家还能记得耶稣讲过天国和珠宝的比喻吗？我们一起来读，这需要眼光的。这田里面你能看到个珠宝能够把整个田都买下来啊，你愿意有这样的投资吗？我们一起来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了，买了这一颗珠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大容易的。我曾经在国内宣教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啊，专门买宝石的人。他说那一次他在缅甸有一块玉石，开价100万，但是不能打开了，你要拿就可以把这一大块的石头，你觉得是玉石就买下来，100万呢。OK， 那不得了的事情啊！结果他说他买中了，割开了就是一块上好的宝玉啊，很大的一块玉石。他自己在国内开了一个，中国是第一家，就是那个树根或者说是宝石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啊。他就在讲说，我在讲说也是一样，耶稣也跟我们上说讲说一个眼光啊。他说这个人好眼光，看到有一个宝贝藏在地里，他不能说我去挖那个宝贝，人家当然是不愿意了。对吧？好，就把这块地全部买下来，为的是什么？变卖一切所有，就是为了眼光看到那块地是好的。天国也是一样，你愿意舍弃你所有的，愿意奔向那天国永远的生命呢？天国好像找一个珠子，真的你看到一个非常好的珠子，真的是别人不识货，你识货了，你愿不愿意放弃你所有的，连变卖那个呢？耶稣的比喻非常的真实。耶稣说要进天国，得到天国的福气，如同需要你有好的眼力看到田里的珠宝。我想我们其实在生活中也需要常常需要有眼光啊。那个6月9号是我 Samuel 17岁的生日啊，那一天就碰到眼光了。那个他要，我们在想说6月9号要做些什么事情，他正好要考路考，我们就是想说就选择6月9号那一天让他生命中有一个祝福，对吧？如果那个路考绝不来生拿到的，他永远不会忘记我在17岁生日的时候上帝给我的一个礼物，我们设想的都很好嘛，对吧？所以我们就说到6月9号去考试。 想不到那一天就出现状况了。他需要你学校的成绩证明单，但是我的孩子你要知道，他说中学毕业了，要他这个干嘛？在两个礼拜前他就把他扔到垃圾桶去了，还找到哪里去了？但是你今天要出成绩单，学校的老师已经放假了，你没有这个成绩单，好像上面说的你不能证明你在这个学校了，那怎么办呢？我们穷尽所有，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把他的奖状，把他的这次在学校的得到第二名的这个奖状，或者可以拉拉杂杂的很多的东西都拿去看，我这个学，我的孩子是在这个学校的，他要证明这是这个学校的。上帝有公义，即使见他的 supervisor 也不同意给他有考试的机会，你拿不出证明，这些东西没有用。哇，我的孩子急着就开始哭起来了。 OK， Samuel 就当众就开始哭起来了，没有办法考试。你要知道15号以后你可以拿到证明，学校毕业证书发了，现在给你的只是个空壳子，里面没有证书的。15号可以，但是15号做什么？明天后天15号16号10号他要到，尤其是 orientation， 18号他要乘飞机到哥哥那边去。我们已经告诉他了，上大学以后所有的费用都是你自己的，所以他说我要打工，所以这个月他每天在沙伯威打工，然后暑期两个月他会到哥哥那边去洗车。洗车在车行里一定要有 driver license， 没有 driver license 那根本没有用嘛。我的孩子开始哭起来了，哇，跟他们在讲说，但是 supervisor 出来也是没有用，没有给他。你知道神在做什么吗？我在想说，神啊，你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古籍眼上，在这样一个生日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礼物来给他？但是我想说，神一定有他的美意在里面。OK， 我的孩子在回家的路上就开始发飙了，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发那么大的火。他把那个所有的证件全部扔在车里，啪，像雪花一样全部那个，然后就把那个 T 恤盒子全部撕碎。OK， 我说孩子，我想告诉你说，爸爸妈妈在过去的侍奉主的过程中，曾经碰到过许多的难处，但是神都有恩典。你不要告诉我神哪里有恩典，有恩典今天会这样吗？哭着在跟我讲说，爸爸你不要再跟我说了，你已经跟我讲了16年见证，我都听厌了。 OK， 你就这样。但是我想说，神今天在做什么呢？我的祷告的时候心里非常的平安，我知道神一定会有恩典，今天他显示公义。多少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负责承担了后果，我们却骂上帝没有给我们恩典，今天神要给我们这么顺利的孩子，是不是要有一个教训在背后呢？我真的是窃喜在里面，你知道吗？我一边祷告一边窃喜，再打电话给学校，想不到电话通了，学校的老师已经在办公室里了，结果可以去补一个证明了。所以那一天我们再从学校赶到 DMV， 已经可以顺利，因为你已经没有预约了，那 walk in， 明天早晨6点钟就来排队，排得进就排，排不进就算。所以我们6点钟又去排队，他排在第三名啊，人家排满了你就没有资格了。你知道神给他什么样的恩典啊？神起先所有说是都是公义，后面全部都是慈爱。慈爱到一个什么地步？如果按照第三名排进去的，他必须在下午2点半有个空档才能考试。结果你知道他排在第三，因为做 paperwork 的人动作最快，把他第三名变成第一名了。你明白这意思吗？当场就在8点钟就考试。恩典还在哪里呢？ OK， 有5个 stop sign，我的孩子每一个 stop sign 都过线，都扣4分，一扣4、5、20分就去掉了。 OK， 平行 parking 应该不仅是往右看，你还要往左看，左看没扣，又扣5分，30分就被开除了，结果就扣了25分。他自己懵懵懂懂觉得这些也不过了，但是还是过了。你知道神有很多的恩典让我的孩子这一次给他的教训，我真的是在主面前祷告，我上帝啊，你真的让我们看见你给他的礼物是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我们人必须尽自己的责任，当我们不能尽自己的责任，我们必须承担不尽责任的后果。我们要有恩典，我们知道神有恩典，我们要仰望他，依靠他。我的孩子太顺了，你知道吗？一路上就是那么顺。今天神在他19岁生日的时候给他这一份的礼物，是我一生都没有，连我们的父母都。但是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中，你作为父亲作为母亲，你能够想到更深的看到神在这个孩子上的心意吗？ Yeah， 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啊，求神帮助我们，盼我们都有一个好的眼光，都能看到背后上帝的作为。我相信借着这个把他的里面的傲气给打掉了以后，就知道什么事情都要尽自己的责任， 然后仰望上帝的恩典。OK， 好，现在我来讲一个眼睛若是昏花，全身就黑暗了。这样，第二个，你的眼睛若是昏花，全身就黑暗了。耶稣说，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那你里面的光如果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圣经上记载的许多眼睛昏花、生命暗淡的例子，罗德和亚伯拉罕是一个对比，叔叔和侄儿他们原先都是一起过了乌尔，出了哈兰，一起走向迦南的，但是最后罗德却被约旦河平原的滋润和索多玛城市的文明看花了眼睛，他最后与叔叔亚伯拉罕拜拜，不想再走了，他一心想留下来与世界比精彩。罗德我看算是一个非常有能耐的人，就好像我们这些外来的移民来到了美国一样，他没有几年就拼着命挤进了索多玛的主流文化。你看圣经上已经刚才讲说了，过了几年之后，罗德已经向索多玛的长老可以坐在城门口，你看这个高位是不得了的高位啊，他已经可以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的。但是我们看到，若不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他差一点就做了索多玛的殉葬品。你会看到他里面的眼光吗？看到亚伯拉罕的眼光吗？同样拿扫罗和大卫相比也是一样，扫罗差和大卫差在哪里？他们两个都是蒙神所恩高的君王，大卫和扫罗差就差在他们的眼力上，差在他们的眼睛上。圣经记载了扫罗三件事情得罪上帝。第一件事情，因为他眼睛昏花。真的，你看这个哥利亚厉害到一个地步，让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傻眼，连扫罗这个君王也没有办法，那连叫40天叫阵，没有一个人敢应阵。这样的人，有一个少年人能够替神来作战，把那个哥利亚给打了。当人们开始欢呼这位年轻的战士能够杀死万万，那我们的君王能够杀死千千，千千和万万不是千万了吗？不是很好吗？你看他里面的妒忌，就是说这个人以后唯有这个人可以抢夺我的王位，他开始就起了杀心。大家想一想，他眼光里偏斜到什么样的地步？偏了，他的眼光错了，他没有来祝福神的受膏者，对吧？没有来祝福这位年轻的孩子，对吧？我们再来看到，有一次在非常危急的过程中，他看到百姓开始离散，看到撒母耳没有按时来到这里，已经7天了，看到非利士人已经在前面聚集，于是他就开始行使祭司的职责，得罪了上帝。他不按属灵的次序来做，觉得我这个时候可以代表祭司来做的时候，神的击打就临到了，管教就临到了。我们看到这第三件事更是不得了，明明撒母耳告诉他跟亚玛利人打仗，所有的东西，牛羊所有的金银一样都不要，都是当灭之物，全部要毁掉，但是他说什么？把那上好的牛羊全部留下来，觉得可以来敬拜神，可以来献祭给神，神明明是最痛恶的东西，他要来献祭给神，连那个亚玛人的王他都留下了，没有给杀掉。当撒母耳来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他讲了这样的话，他说我惧怕百姓听从了他们的话。哎，大家明白吗？一个君王你这个时候最要听谁的话？神的话。但是他说我眼睛看的是百姓，我惧怕百姓听从了，不是上帝的话，是他们的话。他差就差在哪里？所以当我思想到耶稣讲的一句话，你如果里头的光落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大家想一想，一个放驴的成了君王，但是最后他的眼睛昏花却进入死地，你会感到真是令人的感慨。一个本来是一个最谦卑的，什么都觉得自己不行的，只是一个放驴的，人家要高某他都躲起来的人，被神抬到一个高位，但是最终因为眼睛的昏花又落入了大的黑暗中。我们再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会在旷野漂流40年，也就是他们眼睛看不到神对他们未来的应许，他们的眼睛只是停留在留恋的过去的事情上，所以他们一碰到难处就去与过去相比，总要想到原来熟悉的奴隶的生活。所以如果说人生最大的不幸，就像海伦所说的，有时有眼睛看不见，我在想说 在属灵的生命中，人生最大的不幸、最悲惨的事，就是出了埃及却进不了迦南。大家明白这件事情吗？最悲惨的还好像不是留，只是在留在埃及了，最悲惨的是出了埃及却进不了迦南，这是人生最悲惨的事情了。我们会不会有一天也像以色列百姓一样，面对同样的试探和凶恶呢？这是求神要帮助我们的，看我们里面的眼光是不是能够认准。最近我听说一位姐妹分享陪伴和帮助别人的经历，她说每一次与人唱诗歌讲说上帝的话，对方都很喜乐。我牧师也是一样，有时候陪伴别人需要有难处，婚姻或者什么来陪伴别人的时候，跟别人分享上帝的话，对方都很喜乐，但是过了不久，对方又会回到原来的很负面的情绪里面。这位姐妹她说她感到很沮丧。我在想说，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呢？我们平日唱诗读经，主日来教会聚会参加崇拜，也会常常感到很喜乐很释放，上帝的话好像给我们很多的亮堂，我们里面的心听了道以后，我们的心也觉得很清醒。但是只要一回到家，只要一踏进礼拜，也踏进公司的门，我们又一下子变成另外一个人，什么都高兴不起来了。有没有这样？有人告诉我他就是这样的。盼望神能开我们的眼睛，其实我们自己的光景也和被我们所帮助的人一样，常常是周而复始，旧病复发。我们属灵的道理似乎都懂，也可以对人说这说那，但是自己却行不出来。我牧师也一样的软弱，碰到一些环境中人为的难处也是一样，与神祷告的时候说的好好的，要忍耐不要计较，但是转眼血气就会上来。真的，我常常就是觉得自己也是这样，只有当圣灵开我的眼睛，我才会看到自己里面真实的光景。所以大卫有一首诗讲说的，我们里面的光景就好像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这是什么？旷野。大卫在说旷野的人生是什么？是干渴，是疲乏，是无水之地。说白了，我们都一样，如果没有耶稣，不要去说爱别人，有时候连不要去恨别人都做不到，很真实的。不要说你爱别人，连恨别人你都做不到，不要去恨别人都做不到。所以圣经有话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他仍然是不知道。大家记得这句话吗？啊，圣经就是有话说，大家一起来，一起来。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然是不知道。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以为自己站立得稳的更要小心。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是自己是知道的，但神说按你照知道的，你似乎还是不知道。我的朋友前几天发了一条灵修小品，他说需要耶稣，我读给他家听。我常常每个礼拜大概会收到他两个灵修小品，他真的在主面前，这些都是他自己在主面前的一些认知，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他这样说，他说一个人的内心需要耶稣超过外面的自己所知道的，你需要耶稣已经超出你自己所需要的。愁烦的时候他需要耶稣，免得愁上加苦跌入深渊。欢喜的时候他需要耶稣，免得自以为是乐极生悲。人生就像走在平衡木上，需要警醒和节制。耶稣会使他平衡，也会使他行正，随时随地常常来向他亲近祷告。或愁烦，或喜欢，或平淡如水的时光，你任何的时候都可以跟耶稣在一起。和老师在一起总是有益处的，他说其实和耶稣的交通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这是他自己生命中的体验。我们有没有或高或低呢？其实那个时候真的需要耶稣给我们节制，给我们里面的平衡，免得我们乐极生悲，免得我们堕落在愁苦的黑暗中。盼望我们常常能看到自己光景的真实，以及自己对耶稣的需要。耶稣说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现在我们可以来讲大一点的背景，刚才我们从个人的角度，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大一点的背景来讲。这也是我很关心邻里常常感到担忧的一件事情。我注意到圣经中以赛亚在蒙召的时候，耶和华曾经告诉以赛亚说，你面对的这一群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心里刚硬，是不会听你传讲的话的。圣经这样说， 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你们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以赛亚，你要知道，要是这百姓心里蒙油，眼睛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神其实告诉他，他们如果有一天都回过来，什么都好了，但是他们就是不一样，因为他们心蒙油脂，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想不到这段经文被耶稣、被保罗传道的时候就一再的引用，这就是说，以色列百姓无论在以赛亚时代、耶稣的时代还是保罗的时代，都有同样的问题，他们的眼睛常常是什么样？昏迷的，常常是看不见神的大光的。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看到保罗在传道路上这么说，看到耶稣在传道路上这么说的时候，我就开始来问，我说，神啊，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我今天举几个例子让大家看看，今天圣灵是不是同样也借着圣经对神的教会、对神的百姓说话。美国长老教会会在下个礼拜6月21号将正式宣告修正他们新的婚姻定义，这个这么大的宗派在下个礼拜开始会定义他们的婚姻定义，不再是一男一女，而是两个人，传统上是一男一女，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去年他们有修正案，为这个修正案表决，只要整个教区里面，在全美国100多个教区里面，只要超过半数，就开始进行新法。何等的荒谬！你会看到吗？他们眼光看到什么？是看到耶稣的脸面，还是看到所有的人的脸面？这是美国长老教会，在下个礼拜他们就会宣告。同样，我也看到美国联合圣公会，结果也学美国长老教会一样，他们开始立修正案了，会在明年在 Oregon 他们会对同性恋问题进行表决，不是问题的问题，他们也要造一个表决，如果表决出来占大多数的教会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也会修改整个的婚姻章程。我也看到英国国教圣公会的一群女牧师最近在教会的礼拜中讲到神使用上帝这个事业的时候，应该用中心的语言。他们说，教会中的，这是教会中男女平等的一项运动。他们说，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神是没有性别的，神是超越性别的，他是男性也是女性。所以教会礼拜中应该使用中性的男女共同的语言，让教会远离神是空中老头的观念。然后你会看到他们在讲说一些什么。听起来他们似乎有一些的道理，但是你可以看到骨子里他们不是要神，是尊重人过于尊重神。所以有一次我在想说，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想到耶稣的这个话，大家来读这句话，当年对文士和法利赛人说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门从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这是他们眼睛看不见。今天我讲的都是教会的例子。今天说美国要转向神，要使美国的神的儿女，美国的教会要转向神，这么大的宗派一个一个倒下去，今天看到什么？他们都是尊重人过于尊重神。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人是高举人权，挑战神的权柄，企图重建通天的巴别塔来传扬人的名。我看今天不只是不相信神的世人，就连上帝的教会、神的百姓的眼睛也时常是昏迷，看不见神，也不认识神。因为看不见神，所以人们也不怕神，因为你看不见神，所以也不怕神。哪怕哪里还有大卫因为敬畏神割下扫罗的衣襟都会感到自责的心理呢？所以你今天重读大卫的故事，你里面会感到心里的震撼一样。当人们心里不认识神、抵挡神的时候，我想到保罗曾经用过非常可怕的一个词汇，叫任凭。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吗？我们再来思想今天神对这个时代来说话，三个任凭，一起来。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 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好，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他用三个任凭来告诉我们上帝背后的审判。当神任凭你硬着心肠去做什么的时候，可怕的审判已经离我们已经不远了。盼望我们都能够有一个明亮的眼睛，不要让自己落在大的黑暗里。有一天教会会选边，大家想一想，对吧？如果美国的联邦法院最后能够认同同性恋立法重新改变的时候，我们的教会的职责都会受到难处，牧师在教会上的讲道都会受到难处。你会在上帝面前选择 yes 还是 no？ 今天我们借着耶稣的话讲了两种眼睛，明亮的好眼睛，那是可以照亮你前行的道路的；那昏迷的坏眼睛，那是会让你落入无光的大黑暗里去的。那我们怎么来生，怎么来成就一双明亮的好眼睛呢？要知道一件事，我们的生命其实是没有光的，我们要到耶稣那里去借光。我们听听耶稣怎么说。耶稣他会告诉我们，一起来读耶稣的话。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耶稣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原来不是我们的眼睛明亮或看得见，而是耶稣是黑暗中的光。你要跟从耶稣来就近他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再担心会在黑暗中走。不是你的眼睛明亮，乃是你就近光。一个人如果能够注目光源，注目耶稣，跟从耶稣的大光，他不仅不会在黑暗中行走，他的心思也必然充满光明，他的行为也必然光明正大，他也会对前行的路能够有透亮的看见。今天我们的肉眼虽然看不见耶稣，我们不能再像他过去的门徒一样，但是复活的耶稣早已在圣灵的形态中，在每一个地方，在每一个时间段可以来帮助我们。虽然我们的眼睛常是昏迷的，常是迟钝的，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不用担心，只要靠着神的圣灵，我们就能参透万事，甚至连神奥秘的事也能参透。我今天来讲说圣经上一个古老的故事，来看看你能够看到什么，来看看你的眼力好不好。啊，雅各有两个女人，一个是利亚，一个是拉结。利亚是拉班的大女儿，是雅各的第一个妻子。圣经上怎么说他的眼睛啊？说他眼睛什么？没有神气，对不对？对吧？没有神气，不像他的妹妹生的美貌俊秀，受到父亲和丈夫的宠爱。你看，他知道大女儿眼睛生的没有神气，嫁不出去，所以当雅各要来娶拉结的时候，把利亚怎么大卖出去？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先娶了姐妹妹再娶姐姐的，所以你要娶妹妹的话，先把那个姐姐先娶过去。你看。父亲也看不中他，丈夫也不爱他。利亚开始的时候，他只是凭着自己的血气来反抗，他只有想到，我今天唯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让我能够跟丈夫雅各多生一些儿子，如果不能生儿子，我的地位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你看他第一个儿子在想说什么。当第一个儿子生出来的时候，他起了名字是叫流便。流便是什么？看，这是一个儿子。他的儿子名字就是一个呼唤，看，这是一个儿子。拉结你没有，我有。那这就是他这个血气的反抗。第二个西缅，西缅什么？神啊，你听见我的祷告了，你可怜我可怜的心。那神听见了，第二个西缅出来的又是儿子。但是他等到撑到第三个的时候，他取名叫什么？犹大。 OK， 赞美神，上帝啊，我真的不是能够再靠血气，我只有靠你才能有这样一个福气。上帝，我不再起这种名字，我要赞美你。你看，好，今天我要让你看那利亚，他的眼光就看到这里了。今天你读完整个圣经的启示，我问你，你能够看到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想过吗？救主耶稣弥赛亚是从哪里出来的？是从美丽的拉结出来的，还是从眼睛没有神气的利亚出来的呢？出来一个眼睛没有光的一个利亚。大家行了，你如果再想到新约耶稣是降生在马槽中的，你会想到什么？你会能看到吗？上帝 为什么道成肉身？他选择了利亚，而没有选择拉结。为什么耶稣没有降生在皇宫里面，却要降生在马槽中？弟兄姐妹，这就是属灵的一些看见。还比如说，圣殿是造在哪里的？是造在摩利亚山上的。那摩利亚山上，这山上有什么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看见呢？亚伯拉罕信儿子的时候是在摩利亚山上。 OK， 大卫犯罪点数人口，买下这个亚拿尔的牧场作为献祭的地方，上帝把他的圣殿就选在那两个地点上。好，现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够明白吗？今天我们说建造上帝的殿，上帝的殿怎么建造你的心里呢？你能看见吗？只有两个，一个是将你心中的挚爱献给谁啊？当你把心中的挚爱献给上帝的时候，神的殿就在你哪？就在你的心里。好，第二个你会看到什么？当我们悔改愿意归向神的时候，神的殿就什么？建在你的里面。这就是属灵的看见。表面上你在看到一些事实，但是在属灵上神让你看到一个透视，你眼光里面能不能有这样？眼睛就是身上的灯，这是耶稣说的。我们能不能借着耶稣这句话给我们生命一些提升呢？虽然今天我们的生命，我牧师也是一样，是如此的不堪，但神爱我们，他要看我们将来成为怎样的样子，而不是现在你现在活着和当下的样子。耶稣在看到彼得的第一眼的时候，给他起了个什么名字啊？彼得，是吧？基法是石头，西门彼得就称他为磐石。我们在想说，彼得其实一点都不像磐石，做事是那么急躁，说话是那么冲动，还三次不认主。但是连他自己跟随耶稣三年之后，连自己都看不见自己，觉得我只配打鱼，不配做耶稣门徒的时候，耶稣却说他什么？仍然称呼他西门彼得，仍然称呼他磐石，仍然叫他是喂养我的羊。亲爱的弟兄姐妹，明白吗？耶稣看到什么？今天耶稣不是看到我们今天的光景是如何，耶稣看到在他的里面我们将要成为怎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能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或许你今天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失败，我牧师也常看到自己的失败，但是神却看到你里面的潜力。 OK， 神看你什么？看你在他里面的潜力，神已经祝福给你了。或许你今天看到自己只是一个结束，完了，什么都结束了，但是神却看你是将来是一个重新的开始。或许今天你看自己只是一坨再普通不过的泥巴，你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扔在路边也没有，但在上帝的眼里，你可以在他手中成为一个艺术的珍品。或许你今天看自己的生命就像一块被人涂鸦过的画布，好不容易一块画布，但是被人涂鸦过了，你觉得已经灰心易懒，但在上帝的眼里，因着他的加入，可以成为未来的一幅杰作。或者你今天看自己是一块有棱有角，连自己都会被碰痛的原石，很多人自己碰痛自己，但是神却让你成为一块像他可以与别人一起配搭建造的活石。彼得怎么说啊？我们都像活石，主乃什么？活石。耶稣建造灵宫的时候是一块活石，石头是最难建造灵宫的，石头与石头要有很多的嵌合在里面，但是如果能够像耶稣是一个活石的话，我们就可以彼此相嵌，错落有致，成为一道风景线。那盼望我们的磐石教会有一天能够成为这样的。求神帮助我们，眼睛就是身上的灯。最后，我以圣经中的一个小故事来作为结束。那一年，以色列人与亚兰王征战，亚兰王布置重兵，数次安排，结果明明安排好伏击的，没有一次以色列人是上当的。亚兰王搞不定，亚兰王就开始跟他的所有的群臣来说怎么回事，所有走路风声，结果他的里面的大臣来告诉他说，王不是这样的，今天你即使在卧室里讲的话，他们里面有先知都会把这个话去告诉那个以色列王。好了，既然如果是这样，我们只有一个方法，抓，去抓那个以利沙，把他抓来。所以重兵，有人告诉他他在多摊那个地方，我们就重兵开始围，把整个以利沙所在的地方团团的全部围起来。所以那天的早晨，以利沙的弟子出来一看，哇，那不得了，满山遍野全是亚兰王的军队，完蛋了。这个时候先知跟他讲说什么话，大家一起来读：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 然后以利沙又怎么说？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好，这个时候什么？耶和华就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他们被神的火车火马都包围起来。这就是以利亚，有以利亚，他的师傅以利亚被接去的时候，是火车火马接去了。你会看到神会让他们说，结果呢是怎么样？神就让这些包围他的亚兰军队眼目昏花，让他们带到哪里啊？带到沙加，带到这个叫什么？那个，哎，一下子那个，带到那个地方，带到那个地方以后，他们被团团的围住啊！围住以后呢，不是杀他们，乃是请他们吃喝。从此以后，亚兰王感到羞愧了。我本来是去要掳以利沙的，现在反过来成为被掳的。从此以后，他就不再犯禁了啊！今天借着这个故事，我盼望。求神给我们里面的一些提醒，让我们能够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看到环境，看到自己，看到别人都没有希望，但是盼望在神的眼光里面，我们能够开始有一个提升。我们常常在过不去的环境中能够有一个明白，是说在我们的里面的要比在给他们的更多。如果是这样的，我们的生命就开始不一样。不要再看自己那么的卑微，神可以提升我们，在他的手中我们可以成为他的一个杰作。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你今天告诉我们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如果眼睛明亮，全身就被照亮；如果眼睛黑暗，我们就会在一个黑暗中。问题是当我们还不知道这个黑暗的时候，这个黑暗会变得何等的大。但是神，我们要跟你说，其实我们是没有光的。我们虽有徒有一副眼睛，但是若没有你自己的引领，我们仍然在黑暗中。最悲惨的不是有眼睛看不见，最悲惨的不是没有眼睛看不见，最悲惨的是有眼睛却看不见。我们常常就是这样一个睁眼的瞎子。愿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人生的路途上能够成为我们的引领，成为我们的遮盖，成为我们的恩典，成为我们的依靠。愿主帮助我们能够像以利沙一样，能够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能够看见我们在我们里面的可以比在他们的更多。愿主也让我们少年人一样，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开我们里面的眼目，让我们真是因为能够得见你而变得光明起来。不仅心思意念被你洁净，我们的行事为人也为你所悦纳。求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眼睛明亮的人，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能够成为你自己的一个见证。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